你需要安静，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翩翩爱读书。
马路，翩翩爱读书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翩翩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武林客栈日要卷第十二集。铁恨心神何等坚韧，当下置若罔闻，全力运功，只等功力略微恢复，将体内伤势压下。这几人哪里放在他的眼里，只是凌暴鹤的剑势太过凌厉，他凝聚的真元数度冲到胸前都被他再度击散。铁恨是拼命惯了，所带伤药当真非同小可，但却聊不好这等高手名剑的创伤。忽听一人冷冷道：“滚！”红范顿时大怒，喝道：“什么人敢对爷爷无礼？快滚出来，否则爷爷杀光你全家！”他话音未落，一根树枝凌空而来，敲在他的嘴上。红范哇的一口鲜血吐出，四颗牙齿随之而落。垂杨柳拂开，凌暴鹤缓缓走了出来，他身上染血的白衣已然脱去，换上了一袭湖绿的长衫，长衫上珠子造绣纹饰满身，华丽非常。铁恨的双目倏然张大，凌暴鹤不止换了一身衣衫，而且脸色红润，身上凌厉的剑意蓄势待发，竟已在片刻之中将刚才所受重伤完全恢复过来。铁恨是心神一沉，喃喃道：“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。”凌暴鹤却不去管他，转头对红范大喝道：“滚！”红范杀人越货，横行不法，乃是地方一霸，死在他手上的人不计其数，但给凌暴鹤的眸子一照，一股森寒之意从心底升起，忍不住双腿是一阵哆嗦。但他毕竟是一方之豪，当着属下无论如何不能伏低，当下深吸一口气，将胸中的惊惧压下，口中胡乱道：“你又是谁，敢来管我洪大爷的闲事？”他满口鲜血，一句话更是疼得面目扭曲，狰狞异常。凌暴鹤眼神倏然一闪，冷然道：“你姓洪？”洪范不明所以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凌暴鹤脸上一片冰冷，慢慢道：“你应该怨恨你爹娘，为什么非要让你姓洪？”凌暴鹤突然欺身而上，洪范的武功也算不俗，但哪里能挡得住他呀？眼前人影一花，方才还站在三丈外的凌暴鹤已然欺到了身前。洪范一声大喝，手中铁胆向外摔出，凌暴鹤左手探出，洪范两枚铁胆尚未出手，就被他一手捏住。只听凌暴鹤冷冷道：“去地狱里再后悔吧。”呼的一阵剧痛从他的手臂传来，凌暴鹤真气运处，红范五根手指一齐折断，真气跟进，将他的小臂爆成粉末。凌暴鹤尽气上行，只听咯咯声响，红范的整条上臂突然刺出， 森森白骨直刺入左侧的肋骨中，鲜血全涌喷，那条左臂竟一直插入了心脏。可怜红范连惨呼都发不出来，就被这一击之力生生杀死。林豹鹤跟着手臂挥动，将红范的尸体甩出，双目紫气森寒，冷冷看着余下的人。还有不肯滚的吗？众人吓得脸色巨变，发一声喊，一起掉头就跑。林豹鹤一阵大笑，凌空踏步来到铁恨面前。铁恨行宫正到紧要处，明知林豹鹤已到面前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就觉林豹鹤眸子有如寒电在他身上扫来扫去，挠得铁恨也忍不住心悸。忽听林豹鹤叹道：哎，你自命天诛天意，这世间的恶人你能杀得尽吗？一阵芬芳袭来，铁恨吃惊抬头，就见林豹鹤递过一枚丹药来。吃了吧，这是再生丸，无论多重的伤势都可痊愈。铁恨不接，黯然良久。你有隐情，他抬头看着林豹鹤，若是你有任何冤屈都可向我陈说，我是捕头，从不错抓好人。林豹鹤一愣，大笑道：你以为我拿着丹药来是贿赂你啊？告诉你，你凭一个小小的捕头还不值这枚丹药。他突然出手扶向铁恨的迎香穴，铁恨本能的晃身躲闪，林豹鹤轻轻将药丸送到他的唇间。吃了吧，药已沾唇，不吃也徒然。铁恨叹了口气，将再生丸含住，慢慢用唾液融化。他虽坚韧却不固执，既知自己目前极为需要恢复力气，就不再婆婆妈妈的推辞。这再生丸当真是药效强厚，铁恨才吞下不多时，一股热力从丹田发出，随着周身气脉的运行缓缓布于全身，顿时百脉千穷，无不适意，连胸口的剑伤都淡了下去。林豹鹤悠然道：我之所以救你，是觉得你这人有点意思，明明知你不如我，却能将我打成重伤，我们赌一把如何？铁恨色然道：怎么赌？本来江湖人受人点滴之恩，便不可再与之作对，只是铁恨既入宫门，便只好依宫门的规矩行事，这些江湖人的讲究却不能计较那么多了。林豹鹤笑道：我们以三日为限，若你能追得上我，我便随你归案，如何呀？若是追不上呢？那你还有什么资格来捉我呀？铁恨沉吟着，他知道林豹鹤说的是实话，自己的武功本就比不上他，若是连追都追不到，还有什么资格谈逮捕呀？但铁恨自出道以来遇到的强于他的对手何止一人两人，他武功虽不如敌手，却最终能将其绳之以法，凭的是过人的勇气与毅力，并不只是武功。于是他当下缓缓点了点头。林豹鹤说：如此，我们便击掌为誓，彼此都不得反悔，如何呀？铁恨缓缓举掌，跟林豹鹤轻击三下。林豹鹤笑道：那我就要开始逃了。就在此时，奇变突生，两人击掌才把双掌未离，铁恨五指突然下抓，已然与林豹鹤的五指扣在了一起。十指纠结之后，铁恨的五指立即变得极为柔软， 似乎其中的骨头被一种奇异的力量抽取，五指就如五条细蛇顺着林豹鹤的手腕袭上。林豹鹤大意之下被铁恨占了先机，再想扳回已然来不及了，只觉手腕微微一麻，脉门被铁恨扣住，跟着铁恨的手臂也绵延而上，跟林豹鹤的手臂缠在了一起。林豹鹤不由动容道：金蛇缠丝手。铁恨玄功运处，将林豹鹤牢牢制住，这才微笑道：不错，是金蛇缠丝手，我们三击掌后就不算我偷袭你，既然有赌约在先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林豹鹤苦笑道：想不到你这样的人也会施展诡计，哎，是我大意了。铁恨肃然道：我身为捕头，江湖上的规矩便顾不得许多，为了抓人当真无所不用其极，在此抱歉了，责在人身，也怪不得你，只是你要押解我回去，路途遥远，可不要把我丢了才是。林豹鹤面色如常，悠然地说着。王小二是个店小二，他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坐在店门口的门槛上看来往的客人，凡是从云门客栈走过的人都有些与众不同，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悠闲邋遢，有的焦头烂额，有的雍容华贵。王小二总能从客人身上看出些有趣的事情，回去讲给自己的瞎子老爹听，只是店主人却极为痛恨他这个习惯，每次看到他在门槛上发呆，就吆喝他扫地担水，所以王小二空闲的时间并不多，只是夜深人静之时，他才能好好的在门槛上休息一下，只是这时又没有人来了，所以王小二给自己起了个绰号，叫做不快乐的王小二。今天不快乐的王小二依旧半蹲在客栈的门槛上，享受片刻难得的快乐。此刻夜渐深了，客栈老板已经在打瞌睡，不会去管王小二的闲事，所以不快乐的王小二就变成了快乐的王小二。门口的长街一片静悄悄的，最近道上不干净，客栈的生意冷冷清清，一向多嘴的王小二好久没有痛痛快快的神侃胡聊了，他很希望这个时候能来一位真正与众不同的客人，让他可以好好的说给老爹听。他没有失望。此刻一串脚步声在长街的尽头响起，越来越近，王小二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，想将这脚步声听得真切些。果然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而且清清楚楚的是向着云门客栈而来的。王小二大喜，急忙拿起肩头上扛着的毛巾将自己身上扑闪了几下，充满期待的望着长街。脚步声很慢也很重，仿佛来的人生了很重的病，已经不太能够走动了。过了好长时间，那人才从暗处走到灯影里，却原来是个乡下人，脸色黝黑，拱腰驼背，正用力地拉着什么东西。王小二正要上前招呼，却骇然发现来人拖着的东西竟是一口棺材，他不由得一声怪叫，差点跌倒。那乡下人似乎有些心不在焉，王小二如此大叫，他恍若未闻，自顾自地走到客栈门口，方才直起身来， 拿衣襟擦了擦汗，喃喃道：不行了，才走这么点路就累得气喘，正好有家客栈，兄弟，我们就进去歇一歇吧。说着拉着棺材向客栈走了进去。王小二又是一声怪叫，急忙拦下了乡下人。
你不能进去。
那乡下人也不停步，喃喃道：这黑灯瞎火的，怎么还有绿头苍蝇在嗡嗡？王小二气的是七窍生烟，拦住了乡下人，大声道：我是店小二，不是苍蝇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能进去。那乡下人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皱眉道：为什么不能？你弄了这么一口棺材进去，别的客人还肯住吗？我们还做不做生意啊？那乡下人奇怪地说：可是我也得吃饭住店呢。饭我们可以卖给你，店你是休想住了，看你这穷样也付不起什么钱啊。那乡下人犹豫了很久，方言道：那就请这位兄弟卖我几个馒头，我就在这墙根边眯等一宿吧。王小二笑道：嘿嘿，这倒可以，只是你眯瞪的时候离我们客栈远点，我可不想沾上你的晦气。对了，你这棺材里是什么人啊？他这一问，那乡下人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这棺中就是邻居李大叔家不成器的儿子，他一辈子为祸乡里，没做过一件好事，如今终于招了天罚，年纪轻轻就死了。他爹不让他进祖坟，怕脏了祖宗的地方，于是出钱托我把他拖到外乡去葬了。王小二不由得起了好奇：哦，这人到底有多坏呀，连祖坟都进不了？乡下人冷冷道：他杀了79条人命，强奸12个良家妇女，算不算是坏事干尽，死有余辜呀？王小二炸舌半天，正要再问，却见那乡下人脸色凝重，不像撒谎，想着这棺材里居然躺着这样一个恶鬼，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毛，急忙道：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拿馒头去。于是他慌不迭地奔进了客栈。那乡下人慢慢地靠着棺材坐下，抬头望着青色的天幕，月华如水，他却突然一笑，低声对棺材道：今晚不能住店，可委屈你了。不一会儿，王小二已经捧着几个馒头出来了，那乡下人连声道谢，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小包，层层打开来，里面是10几文铜钱。他细细地数出10文，倒在王小二手上。王小二掂了掂，随手丢到了袖中。眼睛上下打量着那口棺材，他突然笑道：我说客官，你带着这口棺材到底是想埋到哪儿去啊？乡下人正要回答，只听客栈里的一个人粗声骂道：死小二，又跑到哪去鬼混了？开水一点都没有，你想渴死住店的大爷们吗？王小二悄悄啐了一口，低声道：这催命的大爷一点空都捞不着，早晚我一把火在那客栈给烧了，我叫你天天喝凉水。于是他一面嘟囔着，一面走了进去，回头还不忘向那乡下人说道：哎，你等着啊，一会儿开水烧得了，我给你盛一碗过来。那乡下人感激道：多谢这位小哥了。天色欲沉，却被暗云遮住，看不到一丝月光。乡下人倚在棺材上，似乎竟睡着了。不过只是片刻功夫，他又醒转过来，轻轻叹息了一声。客栈再向外就是一片黑暗，再也看不到尽头。乡下人看了看手中的馒头，叹了口气，放到怀中，喃喃道： 看来饭也没得吃，不如尽早赶路吧，不然这坏小子的尸首就该臭了。说着他站起来，套上绳索，继续拉着那口棺材向前走去。客栈门口的两盏灯光挡不住夜色的侵袭，光晕摇曳，照着他的影子越来越淡，棺材在地上磨出的吱吱声响见不可闻，乡下人终于走得看不见了。出了云门客栈便是一片荒野，乡下人吃力地拖着棺材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着，暗云渐渐稀薄，隐隐露出一轮空晴的明月来，银灰清冷，虚虚照着整个大地，夜色更显凄清。乡下人的脚步声突然顿住，他吃惊地抬起头来，就见面前站着一个人，痴痴地笑道：
客官，开水已经烧好了，你怎么不等着喝呀？还要我跑这么远的路给你送过来？
那人脸上的笑容有些模糊，神色僵硬，从身上的衣衫看来，赫然是方才的王小二。乡下人急忙笑道：
急着赶路，热水就不喝了，请小哥带回去，这里谢过了。
王小二笑道：不喝也行，但我们客栈的东西都是要钱的，客官随便打发一点意思行了。那乡下人苦着脸道：
我身上就剩下了17文钱，还要赶80多里路，哪有剩余的给你？
我就只剩下这口棺材了。王小二的脸上笑容不变，悠然道：
那就留下这口棺材吧。
乡下人的身形猛然顿住，但他微微弓着的姿势却一点都没变，但居于的身躯却在一瞬间仿佛变化成巍峨的高山，将无边的压力蓬勃透出，面黑如铁，手沉如刀，此人不是铁恨又是谁呢？铁恨的头并未抬起，沉声道：
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
王小二也收起了笑容，冷声道：你的扮相也算不错了，但却有个最大的破绽。他的目光锐利，直盯在铁恨脸上，这目光让他看起来整个换了个人。现在才是初秋，天气仍然温热，你拖着的棺材居然一点都不臭，其中必然放有上等的香料，这种香料是乡下人用得起的吗？铁恨的目光倏然收缩，身上咯咯作响，身躯缓缓直了起来。他点头道：
云门客栈这种小地方都隐藏着如此高手，看来我的确是大意了。
王小二身子一缩，又露出了那种温厚的笑容：
嗨，我哪是什么高手呀，就是鼻子灵了一些，消息灵了一些而已。最近这小城发生了几起大案，风声正紧，要躲开官府的耳目，将这些打眼的宝贝运出去，还有比藏在尸体里更好的办法吗？
铁恨冷笑道：
哎，看样子你是真想要我这棺材。
王小二摇了摇头说：
哼，我不想。
67
二号群2006-3265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
马路，我们爱你。 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，缘分呢。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能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。叫盘马，地位地板，纯欧美的，
身份
发票，
价格
两万萝卜，
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呢。
Baby, baby,
欢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。
马路，偏偏爱读书。
各位听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铁汉愣了，只听王小二叹着气说：“可是我只是人家的伙计，老板说什么，我自然只有听什么的份儿。你说是不是？”他转身打了个躬，肃然道：“老板，客人不肯付账，看来只有您亲自来讨了。”这里是荒野，荒野自然就没有人。冷月昏暗，四下里本也黑得很，但突然间王小二背后不远就亮起了两盏灯笼，灯笼的照耀下竟然现出一座客栈，这客栈赫然就是方才的云门客栈，就连门前挂着的招牌也一模一样。灯影飘摇，那客栈竟然缓缓向两人飘了过来。如此昏夜，如此离奇的客栈，当真是鬼气森森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铁恨却丝毫不惧，目光森然，盯住客栈中央。那客栈忽忽悠悠飘了过来，缓缓停住，从大门正中缓步踱出一个面团团的生意人来，冲着铁恨抱拳笑道：“小店本小力薄，从不赊账，既然为这位大爷专门烧了开水，那就请大爷多少赏一点柴火费，大家都是出门在外，大爷随便赏个几百万两银子就可以了。”铁恨冷哼道：“哼，棺材就在这儿，只怕你们拿不去。”客店老板笑了，他的笑容看上去有些蠢蠢的。我们云门客栈的馒头也不是随便就能拿的，就算有一些吝啬的大爷只是将它揣在怀里，也一样要被它的香味熏倒的。铁恨的目光变了变道：“毒菩萨，我就知道遇上的都是聪明人，比我那店里的亡命小二要聪明许多。”铁恨不答，突然间深吸了一口气，一掌击出，毒菩萨肥胖的身躯突然飞了出去，那挂着两盏灯笼的客栈猛地爆开，已被铁恨击出的暗劲轰成碎片，纷纷落了一地。原来这客栈只有一面木墙和一扇大门，在黑夜中行来，当真能唬住不少人。铁恨冷笑道：“装神弄鬼，一个个都跟我去投案吧。”人影一闪，毒菩萨又飘了回来，他面上的肥肉都挤在了一起，被铁恨一掌击得青肿起来，愤然怒喝道：“给你脸你不要，休怪我心狠了。”说着他双手一推一放，十几条彩带挥舞急射铁恨。铁恨的身子是滴溜溜转动，手掌伸缩，已然将那些彩带全都扯在了手中，但觉入手滑腻，那些彩带竟似都是活物。铁恨心下骇意，急忙运转旋功，顿时双掌一柔一刚，将握着的彩带捏碎。毒菩萨冷笑道：“呵呵，我这碧血炫舌的滋味如何呀？”铁恨大喝道：“任你毒物再厉害，今日也得伏法。”说话间突然就纵地而起，向毒菩萨急扑而下，他的身影盘空，犹如一只极大的秃鹰，劲风冲射，将毒菩萨团团笼住。毒菩萨全部躲闪，自顾自地数道：“一二， 铁恨的掌势就要击到毒菩萨的头顶，却突的身形一阵痉挛。眼看铁掌只差毫厘就可将恶人击毙，但却觉胸口又如插入了一柄利剑，这毫厘之距却是无论如何都击不出去。正僵持之间，真气一时提不上来，砰的一声便摔在了地上。毒菩萨冷笑道：哈哈，我这毒馒头和碧血蛇的味道如何呀？他拖拖然地走到了棺材面前，右掌也没怎么用力，缓缓地击在棺面上，只听叮叮几声响，棺木上的铁钉一个个弹出，落在了地上。毒菩萨叹着气喃喃道：哎，但愿你这棺材中能有些宝贝，这个月的进账也就有着落了。哎，小店本小利薄，可实在经不起折腾啊。棺盖轰然落地，毒菩萨的瞳孔却骤然收缩，月光清亮，渐渐消尽了浮云的遮蔽，大地幽深，在冷灰下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见棺中的的确确盛着一具尸体。本来棺材中盛着尸体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，然而这具棺材里面却不是装着李大叔不成器的儿子。只见尸体一脸鲜血，脸上还溅流着极度惊恐的表情，赫然正是云门客栈的王令小二。毒菩萨脸上的肥肉忍不住哆嗦起来，他转身看去，刚才还站在身旁的王小二已经不见了踪影，而棺材中尸体的血液早已凝固，分明死了有些时候，难道刚才出现的竟然是王小二的冤魂？毒菩萨突然一把抓过铁恨，大呼道：你这棺材中怎么会是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铁恨的目中也尽是骇意，但见棺中黑血亲自，王小二的手肘也只剩下森森白骨从中折断，上臂斜插入心肺，这种死法和天香楼的红饭一模一样。毒菩萨忽然咯咯地笑了：我知道了，这尸体就是宝贝，你杀了王小二，却把珠宝放进他肚子里，想骗过我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他突然出掌抓过那具尸体，伸手往肚腹当中一探，毒菩萨当真是财迷心窍，下手毫不留情，只见一片血幕腾起，王小二的五脏六腑竟被他生生抓出，握在手中是乱撕乱扯，一时间血腥扑鼻，碎肉横飞，却哪里看得到什么宝物？毒菩萨顿时大怒，转而伸出沾血的手爪，猛力地摇着铁恨，大叫道：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为什么？铁恨摇头道：我也毫不知情，不过我比你更加失望。铁恨的功法极为特异，毒菩萨的毒物虽然厉害，但在他功力催运下已被渐渐化解，只是关中怎么就突然变成了王小二，这一点却令他大惑不解。突然就听一个声音淡淡道：今晚的月亮好圆呐。毒菩萨猛然回头，就见一个人仰头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，目中是神光恍惚，竟似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一般，
而他身上的衣服竟然正是王小二的。毒菩萨大惊道：你是谁？他眼角余光往棺木中一瞥，棺中零落的尸体的确是王小二没错，而这个人又是谁呢？他心头一动，突然明白过来，真正的王小二早已被这人杀死在棺中，方才那个是此人易容而成，想不到此人易容术如此精湛，竟把自己和铁恨都骗过了。月下那人猝然低头，毒菩萨就觉心神猛然一紧，只见他眸子中竟含着一种妖异的阴毒之色，透出极浓的紫气来，以毒菩萨之凶悍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铁恨失声惊呼道：小心！毒菩萨就觉眼前一花，自己的一只手臂猛然跳了起来，那人一把抄住这条手臂，双手往中间一合，那条手臂顿时化作了一团血污，喷在毒菩萨的脸上。毒菩萨一声惊骇欲死的狂叫，那人却竟不作声，一掌直插入他腹中，手掌平伸，将毒菩萨整个人插着举起。尤为怪异的是，他的双目中饱含着一抹残忍酷毒的紫色。毒菩萨也算是亡命之徒，被他这紫眸一照，竟然忍不住全身发软，再也无力抵抗。而他出手恶狠，毒菩萨空有一身毒物，却连一丝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人将毒菩萨插到半空，一双紫眸对着他突然冷冷一笑，毒菩萨瞬时全身冰凉，大叫道：你是谁？那人脸上浮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：去死吧！说罢手上劲力迸发。毒菩萨发出一声尖利的哀嚎，就觉那人掌上爆出一线寒极的光芒，宛如利剑一般直斩入他的体内，他的五脏六腑被这一线芒力切得凌乱不堪，忍不住一口鲜血就喷了出去，只要尽力再进一分，那他就死定了。就在此时，毒菩萨忽然感觉背后升起了一座山岳，一股莽莽苍苍如高冈如太阿般的劲气冲天而起，然后仿佛双柱倾塌一般自他背后直灌了进来，两股劲力一刚猛一锋利，顷刻间接在了一起，毒菩萨连哼都哼不出来，被这两道劲力轻砸，顿时七窍中是鲜血乱溅，但觉那道刚猛的劲力转折变换，将剑芒直压了出去，然后背上又窜出一道阴柔之力，拉着他直飞而去，重重的跌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没有人再去看他一眼，铁恨死死盯住那人沉声道：灵抱鹤，是你？灵抱鹤笑道：哈哈哈哈，是我，你以为这区区棺木能困住我吗？铁恨吸了口气道：你是怎么逃出的？又为什么杀了王小二？灵抱鹤冷笑道：王小二自掘坟墓开棺将我倒了出来，却将自己赔了进去，这岂不是求人得人吗？铁恨沉默片刻说：你既然已经脱身，为什么不逃走？灵抱鹤狂笑了两声，转头看了看，突然说：我要杀人。他 这话才说完，那眸子中阴冷残忍的紫气竟似乎旋转了起来，越来越浓，宛如沉潭一般化不开去，在清冷的月辉照耀下闪烁着迷魔一样动人的妖异光泽。铁恨心下惊骇，只听灵宝盒顿了顿，声音更加坚定地说，我要杀人。铁恨断然摇头道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滥杀无辜。灵宝盒狂笑道，哈哈哈哈，你挡得住我吗？说话间身影盘旋，猛然间就亮出一道闪电，闪电交映，他悬空盘旋，长吟道，清气和天，鱼为紫，九色翠君燕赤红，手腕极抖，剑气纵横交错，化为万千细流向铁恨击来。铁恨左掌右掌互击，身子闪动，竟然在漫天剑气中抢上一步，一掌向剑芒上击了过去。掌风才与剑气相接，铁恨便觉得此人剑气辛辣狂暴，与天香楼上一战之时的风流韵界全然不同。以铁恨功力之陈明，号称自出道来未尝一败，竟然也觉得真气一滞，才压下的毒菩萨剧毒被这剑气引动，在胸口隐隐发作。灵暴鹤一声大喝，剑光陡然亮了一倍，瞬间将铁恨的掌风压了下去，身子却飘飘而起，宛如御风而行，烈烈作响声中向外飘了出去。只听他喃喃道，我要杀人啊。身子在地上一触，顷刻之间就跃出了十丈。铁恨微微一呆，灵宝鹤纵去的方向正是方才他停留的云门阵，他忽然明白了灵宝鹤的意思，不禁大急，赶忙拔步追了上去。轻功并非铁恨所长，却正是灵宝鹤的得意功夫，两人起步一前一后，本就差了些时候，等铁恨奔到云门之时，灵宝鹤的人影早就已经不见了。微风轻送，一股浓烈的血腥之气扑面而来，铁恨的心沉了下去，他迎风嗅了嗅，继续奋起直追。狂风怒卷，风势越来越大，天威似乎见到了人愿，吹拂而起，将明月遮住，大地渐渐陷入一片昏茫的黑暗。四季，铁恨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突然，一声短促的呻吟声透空而来，铁恨身子平平拔起，从两丈高的墙上一跃而过。这时，他忍不住一声大喝，遍地都是散碎的肢体，有老人，有孩子，有男有女。无论什么人都是手足折断，身子分成十几块甩了一地，猩红的内脏和破碎的衣物纠缠在一起，宛如一道道血红的蜘蛛网，凌乱地挂在墙上树上，而残肢跟泥土搅在一起，在墙角溅起一朵朵血花，浓浓的血液几乎将整个院子染满，然后汇聚成粘稠的细流，顺着墙根正在缓缓流动。地面上一张张惊恐的脸庞已经失去了生命，却依旧茫然向着苍天，几乎在一瞬间，生命就成了亡魂。这些面孔在鲜血的侵染下凝固成一个个愤怒而狰狞的怒容，而清末的苍天却依旧无言。血肉的正中 跪着灵抱贺。他捧起一把血泥，将脸埋在其中，似乎深深嗅吸着其中甘美的汁液。然后他仿佛得到了无上的满足，突然仰天大笑起来，疯狂的笑声震得秋空月色也轻轻颤抖，寒霜默默地在地上铺满素白，天地无语，似乎也在为这地狱中妖魔的诞生而感到恐惧。铁恨忍不住发出一声怒笑，双目瞪得浑圆，真气轰然迸发，眉目森森向灵宝鹤走去。铁恨执掌捕头一职七年，所接案件不计其数，也不知有多少江洋大盗栽倒在他手中。他每次都秉公办理，务必将犯人捉到，然后活生生地带回归案。他知道自己代表的是法律的尊严，所以只是捉拿，并不用私刑，也从来不想替天行道，妄动杀念，这不是他的职责。但这一次，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那股冲天而起的怒气，第一次他产生了无法遏制的杀意，只因眼前这人已不能换作是人了。他是恶魔，若留他在世上，不知还会有多少无辜的人被他虐杀。铁恨一步步踏出，真气缓缓运转，他的功法特异，普通人都是从丹田中提气，以丹田内腑为中心增固自己的元气，但铁恨所修另有法门，却是以两手的劳宫穴为真气存储发动之所，而且两手休息各不相同，左手如寒水潜流，走的是阴柔一派，右手如山岳巍峨，走的是刚猛之道，左至阴而右至阳，全力运出之时，当真有开山裂石之能，且此法修习到后来还可以左为阳，以右为阴，从至阴处生出纯阳，而从至阳处生出寒阴，那时阴阳汇合，功力能够增强四倍，只是铁恨此时功力不够，还未修炼到这一步。但他此时就觉心中有一团火冲击勃发着，左掌渐渐火热，而右掌却冰冷起来，他更不思索，缓缓运起阴阳倒置的法门，将功力达于身体四肢。原本他功力未够，这样行功实在危险至极，但他胸中的热火烧灼，似乎不这样便更加难受一级，他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将这恶魔击毙于掌下，若是还藏有一分力量，那就是对自己的羞辱。随着一步步向灵宝鹤逼近，铁恨就觉体内的阴阳二气缓缓行开，从左右汇聚于中间，交杂成再也不分彼此的一团，犹如未开的混沌天地般急旋起来，然后再分拆成一冷一热的两条，冲打于左右掌心，这冷热与本来的真气已截然不同，新生的内息运动之间力量绝大，刺激的他的脉络隐隐升腾，随即在身体外卷起了一阵狂风，凌空压了下来。
九六七
二号群2006-3265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七的家。马陆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时把你套上的时候，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，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。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。我不能再看你我依然都是痛，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你最后一扇风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，我还想等你什么？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。
有人说死人不会说话，其实他们错了。
我就在你的背后，你回头看看我吧。
你没有办法，因为空穴也会来风。